就发音来说吧，在一些地方，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当中，可能是因为受了地方方言的影响，不发卷舌音，吱吱吱就变成那个滋滋滋。
对对对。
然后 L 和 M 不分。南京说成南京，还有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，行说成行，那还有些人发不好吁这个音。那与此相比，日语中虽然也有一些地方方言，比如说我真正的母语是关西话，看这边。但是我用关西话和其他地方的人沟通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影响交流。
就语音上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对吗？
对。
我们知道，在日本的很多大学，第二外语选修中文的学生非常多，但是坚持学习中文的人数却还是比较有限的。您觉得让年轻的学习者持续保持中文学习热情的方法是什么？
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中文的问题，其他语言包括英语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哈。这也不仅仅是年轻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日本社会在外语学习方面就是过于追求完美，总是把学习目标设定的过高。那如果你的学习目标是要像母语者一样，这个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，能够用中文和对方进行交流已经相当不错了，何况是那些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呢？所以呢，希望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，能多讲一些中文的魅力，谈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。不要老是让学生背诵课文，多给他们提供一些和中文母语者用中文交流的机会。我的语言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，然后通过实际沟通活动，让学生亲身体验语言就是一个沟通工具。在轻松的学习气氛中，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。我坚信沟通能力是只有通过实际交流才能培养的。同样，听力能力是只有通过实际聆听活动，口语能力是只有通过实际说话活动才能培养出来的。仅仅进行阅读理解的课程是无法培养口语能力的。阅读理解能力高，并不一定意味着写作能力高，这些都是不同的这个语言技能。那我的中文课堂上我主要侧重于让学习者自己培养口语能力。以初级班级为例吧，每一课学生们都要跟同学一起围绕每个单元的沟通目标，自己准备对话，并录制整个过程，然后提交视频文件。我每次的反馈花费的时间比备课时间要长得多。但我认为给他们提供模拟实践的机会，对外语学习是非常有效的。